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那么这里是台长给大家做现场的那个悬疑那个解答会。那么下面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好，听众朋友们，那么因为要照顾到我们的悉尼的听众朋友们啊，很当中的台长因为有很多地方要去演讲，所以呢安排在十月份，但是呢票子呢因为很多听众的要求现在已经开始发放了啊，如果要需要的话呢可以到我们东方电台来取。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
你好，卢台长。
啊，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哈，那个我们那个结婚那个相片，我们可以放在睡房里的床头墙壁的上面可以挂吗？
过去都跟你讲过的，不能放的。你要放当然没关系的，放那么经常吵架呀。
哦，这样。
哎。
哦，如果拿下来要不亮镜啊？
啊，不要。
啊，不要。
嗯嗯嗯。
就拿下来就行了哈。
嗯，对了。
哦，就是没有什么了哈。
嗯嗯嗯。
啊，只是吵架。
就是经常吵架，为什么呢？因为人跟人都是有缘分的，缘分里边有恶缘有善缘，对不对啊？
嗯，对。
那么这个比方说你们两个人已经住在一起了，这个气场，那么好的时候呢也会更好。如果这照片放在两个人经常吵架不开心的时候呢，那这个就造成了你们这个恶缘更深。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哎，那个气场本来人跟人就算不在一起的话，那气场不碰，那么人跟人还会有时候会开心一点。那么照片呢经常碰在一起呢，它的气场是碰在一起的、
哦、
所以呢它正好是顺，这是两个人的恶缘的话，那肯定是会更加吵架厉害。
哦，
明白了吗？
哦，明白。如果我们那个结婚那个相片呢比较小，可以有一个架子放在桌子上面可不可以？
啊，这可以。嗯。
啊，大的、大过那个 A4 纸就是不行。
啊，不行不行。
哦，好。
啊，不要 A4 纸半张都不行。
哦，呀呀呀。
最好就是那种六寸的小的。
啊、六寸可以哈、
啊。好吗？
好，谢谢卢台长。
好，再见。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
哎，
你好。
哎，台长你好。
哎，你好。
请教一下问题啊。
哎，
台长，一般假如说一个人魂魄不全的话，是不是不适宜改名字啊？
魂魄不全的话，并不是代表不适宜改名字，因为有的人魂魄不全，你改了名字，哎，反而会好一点。
啊。
哎，这种情况也有的。
嗯。
就是主要是看他的魂魄不全是怎么造成的。
嗯，
比方说是灵性在身上造成他的魂魄不全、还是他小时候受过惊吓、比方说吓一吓了或者怎么样了、还有的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些小孩子呢比方说身上老有灵性来、那么他魂魄也会不全、明白吗？
那是大人呢
啊，大人的话如果魂魄不全的话改名字没有问题的
啊、
哎，没问题。
那像假如说是一般就是惊受惊吓魂魄不全，那一般就是说叫一段时间，叫魂就魂魄就
叫唤回来了，对对对。
那假如说那大人，假如他叫了很长一段时间，大概有大半年了，他还是感觉魂魄不全，
啊、
那是不是他是那个灵性就在身上，还是在其他地方或者地府那些灵性在拉开灵？
就是经常来，很简单、就是经常到他身上来。
啊，不是在地府直接拉上升了。
不是，就是说这些灵性实际上也可以说，用现在的话讲就叫 part time 了。就是不是天天在你身上了。天天在你身上，你就是个神经病了啦。他离开你，他想来弄弄你就弄弄你。那么这些呢是你欠他的，他如果到你身上来，他想来就来，想来就来的话，那么像这种呢，就是能够让你魂魄不全的。魂魄不全为什么改名字问题不大呢？因为魂魄不全不会三魂六魄都没有的。每一个魄里边还分成很多的小魄呢。明白了吗？就是魂飞魄散呐、魂魄会散掉的，所以它聚集起来也是像分子一样聚集成一个物体。所以你改名字之后，它毕竟的原名就是原灵还在，所以可能会更好一点。明白了吗？
那他现在小房子已经不基本上就是没停的在念， 那是不是那为什么这个灵性一直上经常上他身会拉他魂魄呢？
实际上很简单，小房子一直在念、魂魄为什么还不全、第一因为他欠得多，第二他魂魄很长一段时间不在身上了、这个恢复有一个叫恢复期的、就是你身体不好也有个恢复期的、就算他不上你身了，你要把魂魄拉回来也不容易。举个简单例子，你过去老被人家抢，对不对啊？
对对，
抢了习惯了，你因为自己钱老没藏好，老被人家偷掉了、那你现在呢，小偷已经不来了、那你自己还掉皮夹子呢。明白了吗？
明白。那他现在假如说要针对这个魂魄不全问题念小房子，那个小房子上面最好怎么写、
就是写他的，第一呢就是写他的名字要经者、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在你念自己小房子烧的之前讲一讲、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啊，帮助我烧给我的房子的要经者、帮助我能够魂魄归生。就这样了，
就多讲一讲
啊、讲一讲就可以了，用不着写上去的。因为这些房子有时候你说魂魄归生的话，对那些灵性来拿房子的人没有任何意义的。你明白吗？
明白明白。那假如一般情况下呢，魂魄不全，不是小孩，那大人很长，你刚才说的很长一段时间，一般都是跟前世有关的。
对，绝对跟前世有关的。
那假如这个人做梦，他梦到做了个梦，他意识当中好像是去给了他一个地址，但是这后来就跳出来一个数字说143，但具体地址没有的，这个是不是就是要小房子143张？还是这个小房子是不是针对他魂魄不全的问题，还是总共只要目前需要143张？
总共目前需要143张。
啊，不一定针对他的魂魄不全的。
对，他如果灵性跟你讲说要多少张的话，或者给你数字的话、这个数字就是你目前需要给他的数字。很清楚的。他不会分的。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就是全部的加起来你要多少钱账 明白吗？
那可能一般假如做梦梦到那个狗啊就舔这个做梦人的脸，就是不是要小房子
啊？这是朋友需要你的帮助
啊，需要帮助
啊、如果你觉得这个狗像谁、或者跟哪一个过世的人挂上钩了，对不起，就是烧小房子。如果没有的话，那对不起，就是你的朋友需要你的帮助，但是这个跟小房子就没关系了。
假如他自己家里养的狗呢？
啊，就是家里养的狗。那是需要帮助。也就是说啊、就是说他可能，你不要说啊，连狗都会欠债的。他投了畜生道，他也是欠了很多债来的。他现在你被你家养了，你家里念经了，他也需要你帮他消除他的孽障啊。消除他的灵性啊。对不对啊？狗会发疯吗？对了，发疯的时候也是有灵性在身上啊。一样道理，明白了吗？听得懂吗？
听得懂。那就一般就是，你现在不知道是、好像没有感觉到什么人需要帮助，那该做什么事呢？一般。
那就是给狗啊，给狗念小房子也可以。
给狗念小房子。
给狗的，你家里名字，就是你说我给我某某某饲养的。狗叫，比方说叫什么狗的名字啊？给他要给他的小房子，照样可以用的。
啊，直接给
啊、因为人和大的畜生啊、还有那些只要有灵性的东西啊，实际上都是视生物为同等。就菩萨说，连动物它都是前世跟人一样的。因为很多的亲戚，很多你家里养的狗，说不定就是你家的亲戚呢。
对，
死掉是要投狗了呀。明白吗？
那这个一般要多少张？
像这种一张就可以了。不大的，灵性绝对不会多的。明白吗？比方说狗的孩子胎死腹中了，他一样打胎呀、等于。
对。那这样一般人家说的是，假如说一个人做了很恶的事情，人家会说天地不容，天理不容。那这个有时候就说明他会受天报或者地报。那一般天报地报是不是分开来报的，还是一起来报的？
天报地报实际上有时候可以阳间先报、阴间晚报，有时候阳间不报阴间先报、要看你做什么事情的、你比方说杀人的事情、阳间马上就受到惩罚了、所以他阴间呢是以后等你死掉之后再报。同时报的，所以这句话一点不错，叫天地不容，地就是人间， 所以当你做了一件阴人家的事情，人家阳间的法律你逃过了，但是呢他会做梦做到噩梦，到下面天天去鞭打他，弄到下面去被人家追杀，实际上已经在阴间受报了。当你被追杀的时候，人家砍你头的话，你的脖子就生毛病了。
对
啊，人家打你耳光，你的脸会红肿的。或者他就是说这个阴曹地府的人，他只要拿把你抽筋的话，你这个血液里面就出问题了。那你在人间实际上也是受报，很多人法律不能把他制裁，最后他生癌症死了，痛死了，就是阴间的报应。明白了吗？
明白。那他原来你讲过，就是假如一个人生过癌症了，那就是一般你给人家讲是第一波你先念49张小房子，然后每个星期念个2-3张就可以了。那上次有个听众就是说跟你叫你解梦，做了个梦，你跟他解梦说，哦，你可能以后一定会生一个恶病了。那个时候你观察他是每天要念1-2张，这个有什么区别啊？跟原来生过癌症，第一波念过49张，然后每个星期念1-2张。
对，第一波是解决问题，
对，
先让你还债的时候，比方说你就知道银行贷款是不是，当你刚刚要买房子问银行借的时候，他不会让你每星期付钱的，
对对，
他让你先付一笔20%定金，然后再给你每个月再支付，
对对，
道理是一样，这第一波就是第一次先要大一点，明白了吗？是定金一样的，
对，那就后面我刚才说那另外一个听众就问你，他做了个梦，这个梦不大好，你说他什么可能以后会生恶病，叫他每个星期要念1-2张，那好像比前面那种情况好像念得多嘛，这是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因为他的病比较恶
啊，
因为他的来势凶猛，就是说他必须马上就念，每天要，而且每星期要念，每天要念。实际上我是没办法，如果他真的能每天念几张的话，我最好他每天念1-2张的。
对对对，
明白吗？
就是他这个情况可能比较严重。
对对对。
好，谢谢大家。
好吧。
好，
再见。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喂。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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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妈。就是一直念小房子，然后现在念的挺好的，让他跟您说一下好吗？
啊，你
说。一些反馈。
好，
哎，谢谢台长。
啊，你请说。
台长您好。
哎，你好，
我这边给我解个梦吧。
啊，你说吧。
我一直在念小房子，可是一直也没梦见，头几天呢做梦梦见了，我在操着我的父亲母亲。
啊。
今天夜里做梦呢，他父亲母亲都到我们家来了。
啊。
那个母亲特别年轻，因为她走的时候是80多岁。
啊。
可是呢，她的梦中呢，她也就50岁，特别高兴。
对。
父亲也来了，父亲没言语，母亲说话了。
啊。
说的那个，你动不动门，有人敲门。我说我去吧。但我妈妈说，你别去，那是我的东西。说的那是给我送快递来了。
啊。
然后我就做这么一个梦，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那很简单，第一，你爸爸妈妈都过世了，对不对？
对。
好，你给爸爸妈妈都念小房子了，对不对？
对。
好，那么爸爸妈妈第一都回来看你了。
啊。
第一，至少。
是件好事儿。
对，至少他们来，如果年比死的时候年轻的话，非常有可能是在阿修罗道或者在天上。
啊，
明白吗？如果比死的时候难看或者一样，或者越来越显得老，或者非常憔悴，或者穿的衣服很破烂，那就是在地府。
他穿的也挺好的，可是他说话特别年轻，好像在50多岁的时候似的。
啊，用不着讲的。
我印象特别深。
这个就是在天上，人家说神仙过的日子就显得年轻，就跟现在一样，听着你很开心。
高兴。他说：“那给给我送快递的，你别管。”
啊，快递是什么？
快递。
快递就是说很简单，你妈妈问你多要点小房子，你爸爸差不多了，够了。
啊。
明白了吗？
做完梦以后，我又一人念了20多章了。
啊，非常好，啊，保佑你的，好不好？
好，谢谢台长。
好，那就这样。
谢谢。
好，再见，再
见，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
喂，你好，台长。
你好。
哎呦，太谢 幸运的，拨了一下就通了。哎，台长，请教您几个问题啊？
啊，你说。
我今天听您那个广播讲座《白话佛法》的时候啊，就听到您在说那个正念和那个邪念。我先前呢对于这两个概念呢不是很清楚，我脑子想的好的就是正念，不好的就是邪念，但是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了又有一个标准问题。就说我就然后听到您说了一句话，就说没有智慧的念头就叫邪念，我就想您把这一点给我开示一下，谢谢。
什么叫智慧？智慧，一个人智慧和聪明是不一样的，聪明是计量利弊得失的啊，我今天赚钱了，我是聪明了，赚了人家钱了，那么这个聪明并不代表智慧，而有智慧它本身来讲，这个人就是舍得。实际上讲到智慧就是讲到你心中具有佛菩萨的本性，也就是说你明白了这些道理的因果，你产生了一些想法，那就可以成为智慧的想法。
是，
明白吗？当一个人做任何事情不去考虑到因果，那这个人做出来的事情，那只是为人间的一些事情服务的，而没有想到他的果报，所以这个人就叫没智慧。实际上在人间讲，就是说你只考虑到开始没想到结果，你这个人就是没有智慧。
实际上这种没有智慧的念头就是邪念，
没有，不能这么讲。没有智慧的没有智慧的念头，实际上有很大的邪念成分在里边。比方说，你没有智慧，你想拿人家的钱，把人家钱骗过来。你是不是没有？是不是变成邪念了？
是。
那如果你是这个人，如果我想这个钱是人家的，我不能拿，我只能好好的赚，我只能靠通过劳动我能得到这个钱，那么这个人是不是有智慧啊？
是。
因为他知道果报，就是说我如果把人家钱骗过来，我会得到这个果报，被人家抓起来或者怎么样，所以这个人的念头呢就是偏的。
是，
一个人念头就是正的，他想到了果了，他就是有正念了。他想到没有想到果，只知道我看见他钱太多了，我只想把它拿过来，那么这个人的念头一定是偏的。
是，
明白吗？
明白。所以您在节目里也经常说，就菩萨做事干什么事都会首先想到是果，想到因，种什么因，然后我们众生呢害怕的就是等这个果出来了才感到害怕，
叫众生为果，菩萨为因。
是，所以那台长，那您说是不是就是说我们不管在动什么念头，起心动念的时候，就一定首先要想到果，对吧？
对。
然后就说有时候在生活当中嘛，碰到事情的，有时候人定不住嘛，实际上定不住也是没有智慧嘛，手劲不够。然后那个时候呢，就好像要爆发似的，然后就一定要控制自己，转移一下注意力，然后就想到，哎，如果你这个会儿不把自己控制住，会有什么后果？这样一想，慢慢冷静了，也许就能避开一些灾祸，对吧？
对，就像吵架一样的时候，当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如果对方跟他点他一下，你不要再动啊，你动的话你会被判几年的，对方一下子傻掉了。那么就是打架的人也是，你不要动啊，你一动你不会把他打杀死的话，你就一辈子在监狱了，他一下子他也不敢动了，他手上就算拿把刀他也不敢动。实际上提醒他的就是果，让众生要懂得果，那么这个人呢才懂得因果的人，实际上因果已经成为一个定律了。所以台长希望你们活着做人的时候，就要把这个定律来衡量人的一生。你做任何事情你拿这个定律来衡量，那你就不会犯错误了。
是台长，可不可以这样说，您就说也在说学佛修心啊，就是一关一关的在过嘛，而且就说我现在也感觉到生活当中的所有的事情，所有的境遇都是菩萨对我们的考试，就不是说咱们在学校读书了，专门到了期末期中了去做的考试，实际上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儿，包括处理家庭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社会关系，都是对咱们修心的一种考验。那您说就是说咱们这个修心的一层一层的深入，可不可以理解为是对这个因果定律一层一层的理解呢？
这个是可以的
啊，
是这么可以的，因为因果也是有个实践期的，因为当你没有碰到很多事情，比方说从小生出来 啊，他不碰因果。那么经常呢，在农村就是早起晚归，早起晚归，他也没有什么因果可言，所以呢，他就碰不到一些那种环境的因果，明白了吗？所以他就不会知道更多的因果定律。
对，
他没有实践嘛。那么当然了，你碰到的越多啊，对自己是一个锻炼，但是同时，那么碰到的越多，可能会造成你很多的麻烦。
嗯。
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尽量少碰，能不碰就不要去碰。
嗯。
对不对啊？
是。
啊，如果你说，那么如果说大家都要在恶劣的环境当中来生活啊，来控制，来提高自己的意志力，实际上这对人来讲是非常残忍的一个事情。
是是。
啊，所以呢，尽量能够避开这些因果。但是实在避不开的时候呢，就要用自己的念经的毅力来控制自己的因果，然后再来化解自己的因果。
嗯，
对不对呀？
嗯嗯嗯。
啊，
那您说那个避开因果，从哪些方面避开呀？
从哪些方面？人家要跟你说，哎，我告诉你，这个人怎么怎么，哎，你别告诉我。
首先就断掉。
很简单，人家不该听的不要听，不该看的不要看。明明看见啊，卢台长在法门挺好的，博客上一看，哦，还有其他法门的，一看看，那你一看看了之后稀里糊涂了。
是。
三条路你找都找不着了，这不这就叫避开。你去看了就是没避开，对不对啊？
对。对，
你不想找女人的话，你本来这个男的自己家里有个老婆了，你不想到外面再去乱找的话，你看见人家女人你就眼睛看眼睛看，看到后来你不就给自己找麻烦了吗？
是是。
那不该看的就不要去看了。
对对，
对不对啊？
就都色六根，
都色六根。你现在我跟你讲了，你都明白。但是你刚才问出来这个问题，你就是不知道，连这么简单的转弯你都不会不懂。
是，还没修好。
啊，你就一定要明白里边的道理，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控制，怎么样来避开。你今天听，哎，避开挺好的嘛。哎，我避开不就可以了吗？避开很难呐、啊，
是 是, 是，
很多问题避不开呀、啊。
对，
避不开的话，实际上就开始让你进入考场了。
对对，
你说你避不开，实际上你就进入考场，进入考场你就得考试了。
很难呐。
你考不过，对不起，你就不及格，你就留级了。
嗯，
明白了吗？
是是是，台长啊，就是说，您说那个一般的什么样的类型的人容易得这个忧郁症啊？然后得了之后啊，一般的念一些什么经文比较好？
任何人都会得忧郁症。
嗯。
不，没有专门典型的人的。
嗯。
除非从医学上来讲，从人间来分析，就是经常讲话比较少的，思维比说话多的人也会得忧郁症。
嗯。
就多一点，但是实际上呢，说话多的人也会得忧郁症。你去看那些想不通的婆婆妈妈的人，呱呱呱呱，整天在嘴巴里在讲的人，他实际上也是忧郁症。
对，
并不是代表某一个倾向，而是代表他的思维出了问题了。
是，
明白了吗？
是，
嗯，
是，
嗯，
是，
好不好？
啊，对，还有一个问题，台长，那您就说有些人那个长牙齿，他有些人那个乳牙伸出来的时候，那个牙没有换掉，下面没有新牙出来，然后那种人就说，比如说他口腔里面会有两颗对称的地方没有乳牙出来，那您说这有没有什么讲究啊？在玄学上？
在玄学上，如果牙齿太多，明白吗？
啊、
这个人的智慧较少。
哦、啊。
明白了吗？
明白。
但是呢，这个又不能绝对讲的，只能相对而言。
嗯。
那么，如果把牙齿都拔光，这个人就聪明的不得了了。
哦、
啊。并不是这么讲的、啊，就是说牙齿多的人，他的思维比较简单。
哦、
啊。啊，从如果人体结构来分析的话，也就是说他的新陈代谢比较快。
哦、
啊。啊，血脉比较和，所以呢他想东西就比较少，
是，
明白吗？
是，
从人间来讲这个人就不是太聪明。
哦，嗯，
啊，牙齿长得一口牙越多那也不行。
嗯，
所以聪明的人有时候呢啊牙根呢这里牙齿就比较少。
嗯，
就像人家说的头发少一样。
嗯，
头发少的人那么很聪明。
嗯，
但是记住，聪明不代表有智慧。
嗯，
对不对啊？
是。
嗯，
台长还有一个问题，有一个同修啊，他就说现在就说经常看到他眼前有一些东西飞呀飞，就像那个它是黑色的，然后那个形状那个就是说像那种花柳絮啊，春天那种梧桐泡桐树那种柳絮似的那种，但是呢是黑色的，它那个上面呢带一个圆形的，然后还带一个小尾巴似的， 白天黑夜，反正睁眼闭眼都能看见，这是什么？
睁眼闭眼都能看见黑的，实际上他就是看见灵性，因为台长看到的灵性就是先是黑的，再往里面一看就是鬼了。
嗯，
明白了吗？
那您说这种反正也不害怕，就是说反正随时随地如果在阳光底下睁眼闭眼都看得非常清楚，里面就那种像那种蜘蛛织的网类，它的形状呢就像一个蝌蚪，然后那它里面的构造呢就像比如说那个蜘蛛织的那个网状似的，但是它带一个尾巴的，那是魂魄吗？
对了。
哦，那是人的魂魄还是小灵性的魂魄？
什么样的魂魄都有，在灵界什么样的魂魄都在空气当中走的。
哇，那就是说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灵性的。
当然了，
随时随地都有啊。
哎呦，我觉得你真的学了这么长时间连这个都不知道。
对不起，因为现在对，因为就是说这些东西就是说随时能看到的嘛。
嗯、
那您说怎么办呢？该念些
头上三尺有神灵，你看得见的。不是菩萨在你头上你也看不见，鬼在你边上你也看不见啊。
啊，看不见。
其实是在我们生活边上哪会没有啊，什么地方都有，跟空气一样的紧紧的跟随着你啊，所以你以为做坏事人家不知道、啊、
是
谁会不知道、啊、全天地鬼神全知道。
是
明白了吗？
在这个空气当中灵性的密度是非常大的。
嗯，很大。
嗯，好的。
好，
那您说要念些什么经吗？不害怕的。
没有害怕，念大悲咒嘛，好了。
好的，好的，谢谢你，台长。
OK。
谢谢观世音菩萨，再见。
哎，你好。
哎，你好，台长。
哎，你好。
哎呀，太荣幸了，又给你打上电话了。
哎，你好。
现在是这样，那个我学您那个法门已经好几个月了吧？我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您给加持一下。
哎，您请说。
那个我最近那个查体查出我膀胱上长了个东西。
哎。
我就想看看我的功课怎么来调整一下呢？
那如果膀胱上长了个东西，我告诉你，实际上要看你年纪是45岁以上了吗？
对对对，
对不对？好，
对，
这就是台长经常跟你们讲的，45岁以上，实际上就是走你过去的运已经没了，上辈子你做的福德已经用完了。
嗯，
那么你现在从1岁到现在45岁或者50岁，你看一看你这辈子好事做得多还是坏事做得多？如果你觉得你是坏事做得多，你好好念经吧，因为这个报应就是从45岁到50岁更年期开始的。
哦，我明白了。
明白了吗？那么这是一个。那么你如果在年轻的时候做过很多坏事，那么对不起，你身上会长东西的。
嗯，我是好事做得多。
好事做得多，你用不着跟我讲的。你讲这个东西就不是好事做得多，明白了吗？
啊，我明白。
啊，所以你自己要明白这些道理啊，自己呢要好好的念经了。像这个东西呢，我告诉你，如果是报应期之后长出来的，很容易转变。
嗯。
因为转变很快，也就是说，它可能会长成一个肿瘤，或者长成一个癌症，它都可能的。
嗯，
因为这个是根据你报应是什么呢？小报应它不会这么厉害，它大报应是聚在一起之后才成型个大报应的，明白了吗？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情，你要赶紧念礼佛。
啊，念礼佛。
啊，礼佛至少1天3遍。
好，1天3遍。
咬咬牙都得念，而且呢，每天要念49遍大悲咒。
好。
如果你念不了49遍，至少要念21遍。
好的，
因为这个大悲咒是不会让人生癌症的。
嗯，好的，
明白吗？嗯，
明白了。
嗯，还有就是要烧小房子了。
啊，小房子。
就是礼佛大忏悔文呢，相当于呢说跟菩萨说啊，跟你的灵性说对不起啊，我做错了，你们原谅我。对方是原谅你了，但是原谅你之后不要赔款的。
嗯。
就你把人家压死的时候，你说对不起啊，我真诚的忏悔啊，你嘴巴里讲了就可以了，对不起。拿实际的东西，那就是小房子。
好的，
明白吗？
小房子我要烧多少张呢？
小房子你开始就可以慢慢的烧，比方说你先烧个21张，之后呢一个星期烧个2张。
好的。
你这样的话，你就会保持自己身体很平安、很干净。我告诉你，我天天电话反馈过来，全部都是念小房子烧过之后，有的人嘛癌症没了，有的人嘛卵巢囊肿，今天上午还接了一个电话。
这个我绝对相信的。
哎呦，小的了，现在都找不着了，像黄豆一样了。
啊、哦，我现在天天听你录音呢。
啊，你自己好好修，没问题的。跟着台长，你时间学的越长，你得到加持越多。
好的，好的，
好不好？
好的，好的，好的。那、台长，那我现在我说我每天念三遍那个礼佛大忏悔文，然后449遍大悲咒，
对，
然后21遍小房子，以后每天以后每两三天一张就是，
对
吧？
我叫你呢，还有一个呢，要放放生。
好的，好的。
啊，因为到了45岁到50岁之后呢，实际上，其实上，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要多放生，因为实际上这个寿啊，就是已经有限了。
嗯嗯。
因为它不是前世的寿了，明白吗？
好的，好的，好的。
就等于比较现实了，已经到了现实阶段了。
好的，好的，
明白吗？嗯。
谢谢台长，现在是这样，有这么一个问题，我想再请教您给我加持一下。
啊。
就是我现在有个名字上的问题啊，我现在就会是不是会影响到我小房子或其他念经的问题？
啊。
就是我这个名字吧。就是我父母给我起名字以后呢，我是到了40岁以后，我一开始自己又把它起起来。那个中间有一段时间呢，我一个朋友重新把我中间一个字给我同音不同字给我改了一下，我用了一段时间。
啊，
这不我40岁以后我就换工作以后我就把名自己改过来了，那个字就不大用了。
啊，
不用了以后呢，现在呢这个名字呢就是这个字啊，现在我们单位还经常给我用了这个字，所以我现在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啊，实际上单位偶然的用用都没关系的，最主要是经常叫的，因为只有叫才能把灵动性叫出来。
哦，好，那我现在是不是要生生文呢？
你如果自己觉得这名字让你一辈子还不错的话，那你就生文；如果你觉得这名字还一般的话，那你就这么混着吧。
这个父母是父母给起的名字。
啊，那你觉得还可以的话，你就赶快生文。
好的，好的，
好吧。
那么生文以后，我是不是还要再请您看一下呢？
生完之后你打进电话我再给你看看吧，
好
吧。我也
那天就是说，如果因为您电话很难打，如果打不进来的话，那么我小房子继续还反正还继续念的，就是
对对对，没问题的。只这个名字一定要起灵动性的。嗯，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好吗？
好，那这我就明白了。那台长还有几个问题可以问问您吗？
啊，你说。
有这么问题，就是说我这个在学习法律之前啊，那个家里头呢曾经有邻居也曾经那个他们也信菩萨的，但是跟您的法门不一样。后来我们也是从那个店里请回来一尊菩萨。另外一个呢，邻居也给了一张那个照片，就是一个骑龙的照片，我们也给他放在边上。那么现在学习法门以后吧，就是一块儿给敬上了。现在这个照片怎么办呢？是不是一直要敬下去呢？
这张照片里边是什么？
是一个菩萨，一个立像，那个但是骑着条龙。
啊，骑条龙是吧？啊，那你已经供的话，它一定会有灵性的，所以尽量还是先放在那里一起供吧，没关系的。
啊，一起供了啊。
啊，没关系的，嗯。
那么供的话，那就是那么要每天也要进水，也要给它专门进杯水是吧？
啊，对对对对对。
也要再点个香炉嘛。
啊，对对对，你这样的有条件就给它点个香炉。啊，你主要是求他的时候就说啊，请这位保佑我某某某的菩萨啊，我某某某给你请安，就是这样。
啊，那反正你反正也要，反正就进几个菩萨，反正几都要说上他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那么是不是我还做个框子把它框起来呢？它就是光是一个那个封了个锁，封一个照片。
啊，那你最好把它框起来，比较尊敬啊。嗯
啊，这另外还有一个小的，也就是跟一个那个烟盒这么大一个小的也给放上，那也得供上是吧？
啊，对，你已经供了，你尽量不要拿下来，因为当你拿下来的时候，万一它里边有灵性不开心的，反而让你找到很多麻烦。
好的，好的，好的。
好，
那就是说，我只要供上了几个那个菩萨的，不管像还是那个照片，我都要把它估计供下去，
啊、
是吧？
没办法的，
都要把它供上水。
啊。
供上水，然后点上香炉，是吧？
对对对对对，嗯。
好，那个另外那个台长，我曾经那个在几年前到五台山去上香的时候呢，
啊，
那个他当时不懂啊，他就是那个上香时候，他不有一个那个装那个蜡烛的一个袋子嘛，
啊，
那个当时那个加持的那个长老就说，你把这个袋子带回去吧，他会保佑你的。那么，所以我把这个袋子也放在边上，那个袋子是不是还继续供着呢？
啊，不要不要不要，没用的没用的，
这个不需要的啊，那我拿个纸包起来就行了，是吧？
没有没有，没关系。
啊，这我再包起来就行了，是吧？
哎，是是是。
好，好，好，那太好了。那个，那台长，你说那个我这个我家里头这个佛台吧，那个佛台，因为我这个佛台那个因为没有地方了，我就在一个阁楼的那个斜屋里头。它是一溜柜子，我想把它专门给它安了一个那个理想尺寸，把它单独做一个尺寸比较好的一个尺寸，这样可以吧？
可以可以，没问题啊。
两百多只柜子把它单独再单独把它立起来，这个不要紧啊。
你说的是什么柜子啊？
就是他那个，就是因为我那个原来是那个格子里头吧，它是一个小长的六的一个柜子
啊。
因为它的柜子以后它这个发财位置不够吧，我想把它专门做高做宽。
哎，
把它专门给它突出出来，这个不要紧吧？
突出出来不能放菩萨像的。如果比柜子上面出来一块板的话，绝对不能放菩萨的，最多放香炉了。
我就是专门做一个，我是专门做一个。
啊，那做一个下面有底座的是吧？
对，我专门重新做一个，两边还是柜子，但是我自己把它重新做一个。
啊，那没关系，没关系。
那个没关系的啊。
没关系，好吗？
哎，好的。行，那台长，那谢谢你了，非常感谢，
没关系啊。
哎，我
好好念经，
身体健康啊，
好好念经啊，
好，
再见
，
再见
啊，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喂，卢台长，你好，
你好，
卢台长，哎，你好，
哎，你请说，
我做了两个梦吧，那个有一天晚上，可能是我梦到的观世音菩萨。那个他就是嘛，那个意思是观世音菩萨来了。哎，我一激动，这个醒了，那意思是哈，他过来加持我似的。那就是真的哈。
加持你当然真的。哎呀，这还能有假？
他那个我的可真的就是观世音菩萨来了，一来我就一激动就给醒了。
一激动就醒了，那是真的。
哦，
这菩萨真的来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别说这么大的菩萨了，观世音菩萨还慈悲的不得了了。
哎
呦。好吗？
还有一个梦。
好好念经啊。
卢台长，我转天又梦见了是嘛呢？梦见有一个也是一个梦，就整转天梦见呢，就是在地方一个排队似的，大伙都排队，手里拿个花。后来呢，我就是那个有一束花，人家有反正有红的有白的，我拿了一束白的，又给我一个百合。百合花，我心想，你看两束都是白的，可以有拿红的。我心里想，哎呦，人家有红的，我说也没，我就说没赶似的，你知道吗？就是赶上嘛是嘛，给我一束白的百合。后来待会儿呢，又往前走，走到一个高的地方，好些人上头，是个好像是大台子，是挺大大台子。那个后来我就是不太清楚了，在什么地方那也不知道。
这个没有关系，这个至少在天界。
是吗？
花多的地方一定是天界。
哦，我拿了一朵白花，后来人家有给红花的，又给了我又一个百合花。我拿着花哈，后来就到上边去了，上边有大台子，老多人。
哎，那是好事情。
是吗？
说明你最近修得不错。
哦。
好吗？
谢谢那个观世音菩萨，谢谢卢台长。
好。
哦。那就是那算好事哈。
好事。
哦。
好吧。
好了，
再见
啊，
再见。
再见。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
哎，台长。
你好，
哎，你好。终于打通您的电话了。
哎。
台长，是这个样子的，我想请您开示我一下，主要是我的感情问题。那个是这样的，我。怎么说呢，我喜欢的人就是说是一个有家庭的人。那个我们在一起已经两年多了。这个自从知道台长这个法门以后，我也是每天在念我们的解结咒，就是说希望化解我们的恶缘，增进我们的善缘。
对。
然后最近呢又在这上面加上了这个十遍心经跟一遍礼佛大忏悔文。
然后我就告诉你。然后他这里很简单，他这里离不掉，对不对啊？他每次都跟你说家里摆脱不了，那么你想想看，你跟他是什么关系？那也就是说，你是跟着他这样的话，说明他也不一定是真爱你，明白了吗？你必须要摆脱，你不摆脱的话，我问你，你以后怎么办？你现在年纪还轻，你以后结婚不结婚呢？
是，
你告诉我你怎么办？现在很简单，你跟他的这个缘分，实际上从玄学上来讲，实际上他就是这个 恶缘和善缘的参半。你说他不爱你呢，他还真的对你好，但是你要是说他爱你的话呢，他就不想跟你结婚，对不对啊？啊，你告诉我，你想想看，这种事情你自己痛苦不痛苦？你实际上跟他的两年，你就是在痛苦了两年，那么长痛不如短痛，对不对啊？那么他又想跟你好，又不想呢跟着你分掉，对不对啊？那你说说你，那你说说你，不是增加你更多的痛苦吗？他也可以在你面前哭哭啼啼的说他很痛苦，但是你说那么两个人都在痛苦的话，那还不如不要痛苦呢。解决不了的事情就让他随缘吧，听得懂吗？你这样的话，你这样的话，你被他再这么弄下去的话，也不管是被谁弄的，反正你被这个事情折磨下去的话，你说说看，你的身体会好吗？你的人会有运气吗？你的青春就这么过去了，你还不如念念经学学佛呢，什么都想得通了，对不对啊？
我现在就是一直在跟台长念，就是说大概有差不多快一年的时间了。
对，那么一年的时间实际上还是在减你们两个人的孽障，明白了吗？
还是在减
啊，还是在减，减减减减减，到最后嘛就没了呀。如果减减减减，他跟那个人不好了，跟家里不好了，他跟你好了嘛，那也是个结果呀。那问题这个缘分，你还要不要这么痛苦继续下去？那么这就是你前世欠他的了，明白了吗？
台长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就是那个台长给我看过图腾，也是说是我欠他的。
对了，你欠他的，你要不要还呢？你拼命的在还，还的时候痛苦吗？痛苦，那你还不如不还呢。不还怎么办呢？就好好念经呀。
嗯。
对不对啊？
对。
啊。
那就是我现在在每天在跟他就是说念解结咒心经跟礼佛大忏悔文嘛。
啊，对啊。
我都是跟菩萨，我都是跟菩萨这么求的，我就是说请菩萨化解我跟他之间的那个恶缘，增进善缘，度过这个劫，让我们能够圆满。
你想想看，你这个问题，这就是你的问题所在，所以你一年多都下不来。为什么？你还是想跟他好，他现在就拖住你，但是呢他没有实质性的变化。那你说不是，你不是叫一个痴情女子吗？这么贪嗔痴里边不是有个痴吗？你现在就是一个痴，愚痴啊，非常愚昧啊。你问问他，你准备把我拖到几岁吧，你说吧。啊，你叫他表态啊，解决就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你说把你拖到几岁，你说吧。你结过婚没有啊？
我目前是单身。我
好了，你说这种事情怎么搞？如果你结过婚了，讲起来无所谓了，你没有结过婚，你是不是耽误你的前途了？难道这个世界上就除了他就没有一个你值得你爱的人吗？你出去找过没有？没有。你理解他吗？你不理解。他真的爱你吗？他爱你爱到这个样子，就把你拖在手上两年，那就叫爱你了。听得懂了吗？脑子没有。该斩的就得斩。有时候要痛啊，痛了才快呢，还要痛快，什么事情要干干净点就干净一点，没了就没了，咬咬牙一跺脚就没了。你准备拖几年吧，你自己心中要有个预算，就像人家财政部预算案一样的，你告诉我你准备预算几年跟他，你说我够了，我赚了，我再跟他拖五年我就跟他掰了。你有个预算吗？可能这个预算都没有，因为你都不知道你欠他多少，你都不知道你要还他多少，你都不知道你接下去你会怎么样。因为随着年纪的长大，你不断的给自己制造忧伤，你的身体会很快的垮下去，你的精神会很快的崩溃，你说不定到了晚年就是个忧郁症或者个痴呆症病人， 多少神经病的人就是因为感情受到折磨，听得懂吗？
听懂了。
你对得起你爸爸妈妈吗？你对得起自己吗？你还对不起一个以后要跟你结婚的一个男人呢？虽然你还没找到，你命中难道会没有吗？对不对呀？该甩嘛就甩了。现在这个社会是比较现实的，可以，台长同意你，你们要爱就爱，可以了，爱过嘛差不多了，爱了两年嘛也差不多了，对不对呀？怎么老拖下去干什么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从伦理上来讲，哦，你给人家家庭找了麻烦了。但是我现在不讲你不好，我就讲你好的，就是说你差不多了。如果这个事情念到现在还不行，你就得打道回府了。因为任何一个事情要看对方肯不肯付出，如果对方不肯付出的话，对不起，那就不是真的。天天跟你解释，天天跟你说我爱你，讲得开心的，解嘛解决不了问题的。你有本事你爱，爱得厉害一点呢，你拿点实质性的那个体谅东西出来呢，你又做不到，那这叫什么爱啊？那讲得好听一点，那是叫分爱，分出去一点爱；讲得不好听的，就是叫玩弄，不是一样啊？你看看你现在多愚痴啊！你告诉我呀，你可以爱，你有权利爱，你爱得到的时候，那就叫你有缘分；你爱不到的时候，叫没缘分，没缘分就叫不要去随缘了。随缘是什么？就不行就不行了。随缘就是说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了。给自己定一个时间，给自己定个章程，跟他坐下来好好谈谈。你可以告诉他，我知道你很爱我，对不对呀？但是你这么爱下去有结果吗？你没有结果的爱，你让我怎么办？他如果讲不出个所以然，那你们就准备，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你再下去，我告诉你，你不但耽误了你自己，你还耽误了人家男朋友，你耽误了男朋友，还耽误了你的孩子呢。你一命中如果该有孩子的话，人家孩子都不能投胎呢。跟着他什么意思啊？拿点钱？
没有，没有拿
太钱。那好了，那就更麻烦了。你就是个傻姑娘，你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咬咬牙。到一个其他地方去，或者到一个外地什么地方去，自己有亲戚朋友在那里的，到那里去找个工作，住过一段时间，把这段伤口忘掉，然后再回来都没问题的。时间是医治你最好的药，明白了吗？
明白了。
咬咬牙了，算了，傻姑娘，两年了，时间不短了，对不对呀？大家相互有个了解了，交个朋友嘛也差不多了。好不好啊？
我知道了，台长。
啊，台长跟你讲。
我请台长帮着解个梦。
嗯。
前两天我听台长的那个问答节目，有个听众他就说他那个梦见了手表，台长是说梦见手表就是要么就是生
时间
重病，或者就是要走掉了，人生很麻烦。
嗯。
我前两天就做了这么一个梦，就梦到就是我跟他在一块，然后那个我忽然就想着，哎呀，现在都已经六点多了，我说我得赶紧起床，然后就看到那块几个闹钟，那个闹钟那个上面时间就显示是凌晨两点多哈，
啊，
有两三个闹钟摆到那，然后我就想，哎呀，这个时间是不是搞错了？我说还早呢，我说再休息一会儿吧。
嗯，明白了吗？
大概就是这个。
差不多了，就是时间，你跟他的时间差不多了。并不是说指着你们，你是不是指着他的命差不多，也不是你的寿命差不多，是指着你们两个人的事情差不多了。听得懂了吗？
哦，我明白了。
再五六个钟也没有用了，因为走的时间是一个时间，明白了吗？
嗯。
啊。
明白了。
唱两首歌给他听听吧 ，Goodbye 了呀。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明白了吗？放开一点，先找一个朋友跟你特别好的，什么都能谈的，找到这么一个朋友，女朋友也好 啊，找到个女朋友，什么都能劝导你的谈，然后呢，你再准备，慢慢的分，然后呢，天天去找这女朋友谈，明白了吗？倾诉，要找到一个能听你听的，
嗯，
跟他能听你话的人啊，你说，
您说。您说，
我就是说，你要找到这么个女孩子，因为当你刚刚分手的时候，你会有一阵子很痛苦的，你就天天找她谈。你要跟她讲好，你说你帮帮我忙，好姐妹。然后你每有什么感觉就跟她讲，有什么感觉讲，一个月讲下来，你差不多就没感觉了，坚决咬牙不能跟她联系。要找一个非常坚决不让你跟她好的人。明白了吗？在这个痛苦的时候，很容易一个人一劝点，你又去找他了。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台长，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桃花劫呀？
对啦，这桃花劫嘛都是这样的呀。桃花劫逃得过来啊，损失点钱财，损失点感情啊。如果逃不过来，那么对不起，一会儿脑子坏掉了，一会儿身体坏掉了，一会儿倒霉了，一会儿工作没了。很多人啊，桃花劫一来，对不起，双规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
啊，咬咬牙不就过来了吗？什么事情不能咬牙啦？啊，想开了，想通了，就是开悟了。人生这么几十年，那么你想想，你小时候也有人喜欢你的呀。你在学校里也有人追求过你的呀，那你怎么现在不想了？因为你早就忘记了。你想想看，现在是2011年，等到2015年的时候，你说你再想起这个事情，你还会伤心吗？没有的，海枯石烂不变心，那是唱戏呀。海不会枯的，石头也不会烂的，人早就变了，听得懂了吗？要命了，台长要开
被
心灵转了。
如果我10年前知道台长这个法门，那我这个整个人
早就变了，
人生整个人的命运
对啦，
不一样了。
早点知道，每一个人见到台长这法门都说早点知道，但是也不晚。浪子回头金不换，现在早一点晚一点都是一样，要知道就可以了。问题最怕的就是不知道。然后你要靠着观世音菩萨的力量，念大悲咒心经解结咒，这么不停的念来控制好自己，来天天来压制自己。实在想不通的时候，什么都不想，就念经，你看看你过得来过不来，明白了吗？
明白了。
如果自己生活当中最喜欢，你听我讲，如果你跟他断掉之后，你身体上心灵上最喜欢做什么你就去做，你哪怕喜欢买东西你就去买，喜欢吃东西就吃，吃了胖点以后再养瘦也可以的，明白了吗？要看电影就去看电影，要看连续剧在家里看连续剧，至少你看连续剧的时候脑子是一根弦，不分到其他地方去，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了，不要去乱想啊，为有些人自杀是不值得的，为有些人去死那是更不值得的，而且对不起父母亲，明白了吗？
我之前还会这么想到，可是
之前台长
在念经嘛，我都没有这种想法。
你知道这不是台长救你吗？我为什么跟你说这个事情你还不明白？台长看不到你曾经有过这种想法，我会说这个事的吗？神经哦，笨的可以啊，傻姑娘就是这么来的啊！你就是典型的傻姑娘，台长为什么叫你们傻姑娘啊？活在人间搞不清楚啊，都是傻的不得了，但是也是对你们爱称啊，明白了吗？就像北方人说傻丫头一样的，实际上是很爱惜你们，很不舍得你们。傻的在人间这个大海当中，一会儿被顶到风头浪尖，一会儿嘛被弄到峡谷底下，那人活到世界上就是这么来的吗？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过不了的坎啊？眼睛一眨你几岁了，你再眼睛一眨你老妈妈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台长。
咬咬牙了。
我一定会按照台长说的做。
对了，请观世音菩萨帮助我能够躲开这个一劫，要这么讲话。
嗯。
明白了吗？观世音菩萨，我听观世音菩萨安排， 心里面又舒服一点、
嗯、
这样讲的话呢，至少说在刚刚要跟他离开的时候呢还有一丝眷恋，说观世音菩萨说不定一看有灵有那个缘分，哦哟，说不定又把你们弄好了呢，那边解决了呢，很难的，那边两年都没解决，解决得了的，你告诉我呀，听得懂了吗？傻姑娘，弄得来整天泪泪流满面，整天泪泪泪伴着你，你不傻呀？这么好的阳光，这么好的空气，这么好的水质，这么好的一切，在人间充满着阳光，开心还来不及呢。年轻人，很多人开心的地方，你就去去，跟大家一起聚聚，对不对呀？好好念经，好好帮助人家，纯粹沉浸在那种快乐的救度人生当中，你的生命将是充满着无限的美好。傻得不得了，非要去找一个漩涡里去跟这么一起，而且这个人年纪比你大很多，明白了吗？
明白了。
台上怎么什么都看得见呢？老了不行了，以后比你老得厉害，牙子们又先掉的，脚们又不会走了，到时候什么什么弄也弄不动，话也讲不清楚了，钱面又赚不到了，你还像现在过去一样的我照顾你终身，哪有啊？现在哪有几个人照顾终身的？照顾一层算一层啊，这叫随缘，听得懂了吗？
嗯。
开心了吗？傻姑娘啊，这是菩萨，
我就觉得很开心。
对啦，这是因为观世音菩萨慈悲你呀、啊，你这么磕头，观世音菩萨让台长点化你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傻的不得了，还为他去死呢，傻的可。
好，台长，我就不再耽误您的时间了，希望台长您一定要保重身体。
好，谢谢你啊，有什么事情实在不行的话，你就写信。写到秘书出来，你就说这是台长跟我特别在电台里加持过的人，解释过的，台长一定看你的信、
嗯、
OK
好
好吧，
好、
啊、
谢谢台长，
再见啊，
台长保重，
再见，
台长再见、
嗯、
哎，
菩萨保佑啊，真的太多人想不开。
你好卢台长。
你好。
哎，谢谢卢台长、
哎、
请您帮我解个梦，今天早上做的做梦呢，我跟我儿子在一个山坡上面，那个坡下面是个大海，然后那个坡没有树也没有石头，那个坡那个山坡挺高的，我儿子怎么老从那个坡上面像坐滑滑梯一样的滑到下面去，滑到海里头去，就在海里头停在边上，然后呢我心里也不紧张，过一会儿我就下去把我儿子抱起来，他很大了，他是大人了，但是我奇怪我抱着手上也不重，也很轻，然后边上人问我，他说哎，你怎么搞的，你儿子掉从上面滑下来你都不担心，我说我不怕，我有帮我儿子念大悲咒啊，菩萨会保佑他的，就这样了。后来又跟儿子一起到了一个像食堂那个饭厅里头，然后我儿子再付一个账单就
啊，很简单，你儿子身上有灵性了，
有灵性哦，
就是滑下来的就是他那个灵性
哦，
就是在你儿子身上用你儿子的脸、
哦、
实际上是这个小灵性，这个小灵性肯定是跟你有关系，打胎过的又回来找你了，
哦，
明白了吗？
七张，
一般的来一次嘛，你总至少给人家七张嘛，
好的，
好吗？
嗯，谢谢台长、
嗯、好，
谢谢，再见、
嗯、再见，嗯，好，这个讲了短一点，那么刚才那个长一点就扯过来了，否则就不平了啊。你好，喂，你好，
卢台长，你好，
你好，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真是太高兴了
啊！
台长啊，
啊，
我先帮一个那个美国的一个同修问问题，他说他在梦中梦到您从他身边走过，跟他说他要20张小房子，他妈妈要50张，然后他抄完20张以后，他还觉得还是不是太好，他就是说。是不是他我是不是那个功德不够，然后台长就是从我身边走过，然后都反正不停下来就跟我解释，我说你很有福报了，我说我连台长我都没梦到台长梦中给我开示
啊，对啊，他跟台长有缘分呢、啊、嗯，
他现在他是这样子，他想他之前打过三个孩子胎，然后呢他现在想要孩子好像可能2年试了2年都没有，所以他说是看看台长指示一下要给他让他念什么经，他说他刚刚开始念经的时候他梦到的是他前男友出现、
嗯、
然后呢然后他的男朋友到处去找他
嗯
还有呢他是说他到了美国以后他是没有跟他男朋友讲的， 她现在她结了婚了，她的老公很好啊，您跟她就是安排一下她功课看看怎么样。
像这种生不出孩子的话，有问题的话，一般的都是孽障病。
嗯，
明白吗？这个孽障分成前孽障和后孽障，前孽后孽。前孽障是什么呢？上辈子带来的。后孽障呢，那是今世造的。那么像如果他打胎打得多，那么就是后孽障。如果他这辈子没有什么打胎就生不出来，那么是前孽障。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前孽比后孽更难弄。因为前年你不知道有多少孽障在身上，你曾经做过些什么不好的事情，所以造成了你没有孩子，就像人家被人家骂一样的，你这人没有孩子的话断子绝孙一样的，听得懂吗？
明白明白。
实际上像这些道理没有关系，过去造作的话，因为我们到了这辈子到人间来了，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理解，我们不明白，所以我们做错很多事情，希望菩萨能够原谅我们，那么就念礼佛大忏悔文。对不对？
嗯。
啊，那么接下去呢，应该念什么经呢？那么就是要念小房子了。
哦，他有念的。
念了少多不一样。
就是、我跟他说不够，对
不
对。
啊，量变到质变，啊，数量多了，这个质量才会变化。
嗯。
这个质的本身的变化。
礼佛他每天得要念多少遍呢？
像这个礼佛，希望他一天三遍以上。
嗯。
最好呢是五遍。
嗯。
那么然后呢，自己念了礼佛之后呢，要念小房子，还要念准提神咒。
嗯，
明白吗？
明白明白。
还有心经都要念。
嗯，他的功课做得还蛮好的。
啊，最好呢还要叫他放生。
哦，对对，他有，他们那边他说，因为到海边放生鱼都活不了，所以他们都放螃蟹。
啊，那一样，嗯。
一样的啊。
啊啊啊啊。
嗯。台长，我想问一下，比如说有些人读大悲咒很好，然后就是感觉很好。我原来前一段时间呢读大悲咒就十五遍以后就感觉不一样。现在不是我听一个同修就讲嘛，那个礼佛就每天正好放到所有功课做完以后，所以我一般就晚上回来念，因为一天就很劳累啊，背后也不舒服。哎，我念完那个礼佛大忏悔文念完三遍以后，我就觉得很舒服了。然后呢，就背后就暖洋洋的，然后那个原来是背后痛，原来就是以前呢没念经之前就是让人给我按摩，然后给我刮痧我才舒服，现在念完三遍礼佛他就没有了，就舒服了。
哎，那多好啊。
那我念礼佛就是这样子，是不是就说明我的孽障很多，所以我就是念礼佛比较有效果啊？
这种毛病神罪的就是孽障病，也就是说你身上潜伏着很多的孽障，只有念礼佛你才会舒服，就是在消你的孽障，明白吗？但是这个孽障有可能是小孽障，明白吗？
嗯嗯 嗯, 嗯，对，每天就是一念完以后就很舒服了，就不会说要需要人家按摩那样。
啊，对了。嗯。
台长，还有我就帮一个同修问，他说他做梦做到那个他一年都不做梦的一两次，然后就是前两天做一个梦，他说他梦到他在一块地里面有个生产队长。然后呢，一个国家领导人来那个地上看，他说：“哦，你们要这样做的话，以后子孙后代就是会遭殃或者怎么，就是好像是那个地不好。”然后他就说他去找那个，就去找水给那个领导人喝，结果找半天拿来的是半杯的，都是水都是黑的，是不是说明这块地不好啊？还是因为他现在有想投资买一块地？
啊，这完全是说这块地不好，嗯，
就不能买了哈。
啊，不要买了，嗯。
哦，行。
这种梦就是很简单的预示的梦。嗯。
对呀、啊，我因为他从来不做梦嘛，他就不太做梦，所以他一做梦做到这么清楚的话，那肯定就是观世音菩萨给他预示不。
嗯。
还有还有一个同修，他说他做梦做到有人给他布匹，就是很多布匹啊，一卷一卷一卷很长的各种各样的。他说我要这些布干什么？但是人家就给他了。但那个是说什么事情？
如果做梦做到很多的布，实际上呢就是说明呢他的前程啊是一个好的转向。
哦，
明白了吗？布代表什么呢？布代表一种欣欣向荣的东西，因为布呢本身穿在衣服上的，那么人如果单单靠着肉体的话呢，没有布你像就是一个畜生，对不对啊？那么布穿在身上就是给你转位了，就是你就变成一个很高贵的人啦，而且你会变成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啦。实际上布才从玄学上从梦境当中解释，它就是说让你在经过一阶段会慢慢慢慢的转向，就是前途会越转越好的。
嗯嗯 太准了，太准了，台长。
嗯。
太好了。
明白了吗？嗯。
是。行，
好，
台长，那我今天先问这些，谢谢台长。
好，再见。
多保重。
啊，再见。
再见啊，拜拜。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
喂，台长好。
哎，你好。
我先请您解几个梦。第一个就是我因为我自己在医院工作，有一天晚上就梦到还是医院工作的场景，进来一个病人，是一个孕妇，然后呢她的举止就非常的奇怪，然后觉得肯定精神有问题了，然后我就跟就是其他人说这人需要精神科来看一下，然后我就把她领到一个屋子里，一个空屋子里，然后我就跟她坐下了。坐下之后我就说，那我就开始问他问题，我说你是怎么样，你感觉怎么样什么的，然后他就突然就是变得非常的恐怖，非常凶狠的一张脸，他就盯着我说你凭什么来问我这个问题，然后他就离我越来越近，我能清楚的看到他的眼睛，他的瞳孔特别小，不像是正常人的那种眼睛，然后他离我很近，我就不甘示弱，我就回瞪他，然后他这个脸就顶到我的脸上了，然后我就急了，我就张嘴咬了一下，我想咬一下，结果就醒了，就在半夜里就醒了，发现我咬在被子上了。
啊，这是真的，他就在你被子上。
啊，
明白了吗？你不要去跟他弄，你应该念经啊。
我然后醒了以后，我觉得挺恐怖的，然后夜里那个时候我就念大悲咒了，我就在那一直念大悲咒。这个就是说，如果已经过了夜里十二点，我做了噩梦，我可不可以念大悲咒？
可以，完全可以，只有念大悲咒，其他的经还不能念呢，嗯。
那就是说这个也是梦里的要经者是吧？
对，醒来之后必须烧小房子给他。
啊，你这像这种情况大概几张呢？
像这种情况七张至少的。
哦，七张。
明白了吗？
写我的要经者，
而且这
写梦里的要经者。
对，而且这个鬼就是你过去在医院里认识的。
那像如果在医院里工作，是不是经常有接触？
对了，对了，对了，没办法，所以做的职业非常重要。
嗯，但是就是说这个职业不本身来讲又是一个能够去帮助别人的职业
啊。对呀，这个职业能够帮助人家，但是呢也会碰到灵性，帮助人家的话一定会碰到灵性，那么台长不是一直在帮助你们吗？那我不是经常有碰到灵性吗？
是，那就只能是赶快念了。
对了，没有办法的。
那这两天就是脖子后面很痛很痛，是不是就是这个呀？
对了，你再不给他念的话，不是痛的问题了。今天打进来都是他让你打进来的，你要啊，你要是再痛下去的话，我告诉你，这回就长东西了。
哦，那我
赶
快念吧。
他可以，
这个、
他可以在
两讲多长时间之内念好比较？
两星期最多。
两星期最多。
嗯。
还有一个梦也还就是也是梦见前几天梦见了在医院里工作的场景。第一个呢就是在抢救一个老太太，当时就好像是别人在主持这个抢救工作，我在旁边呢也跟着帮忙，然后我发现了就是在好像在监护器上发现了一个心电图的问题，然后我就说这个是什么什么问题，应该给什么药，然后给完之后呢就把这个人救过来了。
嗯，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你是医生吗？
不是啊。
啊，你是医生啊。
对
啊，监护器，我告诉你啊，啊，像这种救人，实际上这个人躺在床上，这个人就是一个灵，就是一个鬼，明白吗？因为你在梦中做到的，你要抢救那个人就是鬼。
哦，那如果说因为我的原因把他救了，这算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求你念经，小房子给他把他救活，并不是说你已经把他救活了。
哦，那就还有。
什么还要？你一张都没给人家念过，还要呢？
哦，不是，我是说，因为又做，这都是最近做的几个梦嘛。
对了，
也是。
对了，
其中的一个，
你得好好念吧。
那还有一个，后面还有，就是说接着前面那个，就抢救老太太那个，还梦到一个，也是一个人，就是一个，这回是一个男的，然后岁数也稍微有点，就五六十岁的样子吧。他也是突然就是在我面前的时候，突然就不好了。不好了，然后呢就很多人也跑过来要抢救，然后有一个人就把氧气给他带上了，带上氧气之后，然后突然就哪里不知道出了问题了，然后他的脸就忽然变得非常非常膨胀，然后有血从他眼睛里流出来，就很恐怖那个样子，就好像什么事搞坏了那种感觉
啊。这个典型的鬼样，哎呀，台上这种经常看见了。
哇，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做了好几个这个梦。
赶快念小房子啊，三七二十一张，三个人。
三七二十一张。
三个人。
啊，那我就一张一张的，就每一个各念一张，这样同时进行。
对对对， 好吧。
然后就还有一个梦是，我梦到有人突然跑进来告诉我说，那个我妈妈不好了，就说我妈过世了。但是我妈就是在，实际上她看她没有问题，她是活着的。然后我就跑过去赶快看，然后一看呢，躺在那儿的不是我妈妈，是我姥姥。而且她那个当时那脸色很不好，嘴唇发青，就是让人觉得就是那种好像病危的那种感觉。这个梦是什么？
这梦很简单，你姥姥已经在你妈妈身上了。
我姥姥还活着。
姥姥也活着啊？
对啊。
那么就说明姥姥有问题了。
那现在就是
说，现在给你姥姥要念小房子，不念小房子的话，姥姥也会走。
哦，那肯定就是说我姥姥身体会
不好，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不好。
那我现在大概是怎么念的这个小房子？大概念多少章呢？
姥姥先给她也念七章。
哦，念七章，好的。
明白了吗？
好的。然后再就是持续那样，每个星期烧个两三张那样的。
对对对。
他那个21遍大悲咒每天够吗？
要，一定要。
还有几个小问题想问台长。有一个就是，一般就是中国人好像民间就是相信，如果一个人去买那个人寿保险，是一种好像是不好的，会带来坏运气的一种事情，有就是从玄学上有这种说法吗？
实际上像这种东西要看你自己的，如果比方说相当于一个人一样，如果当然了没有那么严重，如果一个人活着的话去买棺材，那就是说人还没死了先买个墓碑，你说是不是有一点不好啊？
对啊，就说这个人寿保险跟那个意思有没有类似的？
实际上是有一些影响的，因为买人寿保险的很多人都觉得自己要死了，或者有些人觉得自己生癌症了，他的气场不是太好，听得懂吗？
那就是最好如果还是别买是吧？
能不买嘛就不买。
好的。
等到自己差不多了，真的有钱的话买了也没用。讲老实话，人寿保险的话忙了半天还是用你积累的钱最后给你用，他也不会多给你多少的。
是。然后还有就是我就说关于做梦的问题，比如说你梦到活着的人，然后这个梦不是人的那个灵魂的一种活动吗？可是为什么就是说只有做梦的这个人知道这件事情，而且你梦到那个人按说他的灵魂跟你在梦中有交流，他为什么不做同样的梦，他为什么不知道呢？
很简单，你在想一个人的时候，人家对面知道吗？你不是在想他吗？他怎么知道啊？你想他的时候不代表你没有想他，你想他的时候你在做运作，他就可以问了，哎，为什么你在想我，我怎么不知道啊？就跟你这问题一样，听得懂了吗？
那就是说在梦中的那种情况实际上是从你这方发出的一种，
对，
就是说对方并不是，
对，一个
方发出的，
对了，并不是对方发出的，而是你大脑的信息让你做了这个梦，并不是说对方的脑子里发出这个信息，但是呢对方发出信息的可能性也是有，但是在白天他发出信息之后呢，到了你这里 message 比较慢，明白了吗？所以你做到他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晚了。明白了吗？
我知道了。那就也就是说那当时那个梦中的情况到底是主要以我的活动为主，还是说两个就是灵魂都在那个在那活动呢？
一共有三种情况。第一种，你们两个人是有感情的，明白了吗？你们前世到了这个时间会有心灵沟通，那么这辈子到这个时间虽然你们不在一起，虽然你们不是夫妻，虽然你们是怎么样，但是都会有心理沟通，这到时候都会做到一些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的梦，听得懂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你想他，你也会有信息反馈，因为你跟他前世有缘分。第三种就是说他早上想过你了，你到了晚上做梦才会显现出来这种信息。
明白了。
都明白了吧？
就是说很有可能我做到这个人实际上也是我接受到了他想我的这个信息。
对了，你就这么想吧，你就是做了个美梦嘛，开心的。
真的都是美梦。有的时候你吵架了，比如说梦到跟哪一个人吵架，那是不是这个人想我心里有都不满的感觉？然后
当一个人的意识当中对这个人很不好或很好的时候，对方都会接受信息，只不过接受器的好坏问题，明白了吗？为什么菩萨给我信息的话我能接受到，菩萨给你们信息半天你们也收不到啊？因为你们这个接受器敏感度太差了。 并不是没有敏感期。
杂念太多了，肯定是。
对呀、啊，杂念太多，修的不好，明白了吗？
嗯，明白。
好了。
那个最后一个小问题就是，我曾经念过一个小房子，是念了半张，然后后来就夹在书里忘记了，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了，这半张小房子我还能再接着念吗？
啊、可以，没问题的。
这个没有时间问题。
没有时间问题，没有时间问题。
好的。
好吧。
那谢谢台长。
好，再见，再
见，
再 见。好，听众朋友们，因为台长还要去有一个应酬，真的是比较忙一点，所以没办法，今天呢只能给大家本来要加半个小时的，因为电话都在不停的响，台长真的是还十分钟，赶快要赶过去了，所以呢没办法，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听众朋友们，那么广告之后呢，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好听的节目啊，今天呢有佛陀传生活中来，还有小说，还有我们的景明瞭望塔移民生活谈，还有澳广节目。好，听众朋友们，那么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中来。那么台长刚才已经跟大家讲了啊，那么10月2号我们的台长在这里跟悉尼的听众朋友们结缘，还有一场在好思维的法会的票子，希望大家到我们东方台可以来取了，先到先得。好，广告之后再见。